最近网上流传一份北京大学成立巡查办公室和内部控制管理办公室的通知，引起海外媒体的报道和关注。与此同时，广西桂林科技大学对40000多名师生的手机和电脑进行检查，打击所谓的违法音频视频。此前北大发生学生被殴打和扣押的事件，福建和重庆宣布高考政审，几十所高校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以强化政治管控，种种消息都让人感到中国的高校寒冬逼近，风声鹤唳。那么习近平上任以来，当局如何日益收紧对高校的钳制？习近平严密控制社会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邓宇文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北大成立这个所谓的巡查办公室和内部控制管理办公室，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些办公室的特殊作用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大学已经有非常严密的这个思想控制的机制了，为什么还要设立这些额外的机构？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样的，就是说虽然中国大学有很严厉的这个审查机构，但是他们发现就是说还这个第一可能就是说你设立了这个机构，你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毕竟现在是这个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就是说这个互联网时代，也大很多人也知道，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做做样子的，但是净做做样子的呢，就跟人们其实是这个有很就是说一些反体制的因素啊，就有一些因素，会给他们一些空间，这样的话就。他们觉得这样可能还不是，还必须进一步要严厉的增加一些新的机构来表达，就是所官方的一种更加严厉的态度，就是说我这个东西不是做这样的，我是要真的这么做。那么具体到北大来说，当然跟前期就是北大学生新人加这个加四的工人的这个所谓左派学生跟这个工人的那种结合是有关系的。中共其实最怕的就是这么一点，就是说他其实并不单方面怕这个工人，也不单方面怕这学生，但是怕两者的一个结合，又是左派学生跟这个工人的结合，因为这从政治话语上来说，他们是天然的是有政治，他们也高举马列的旗帜，跟中国就是对抗，所以说才会这段时间才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从这几个社会大的背景来看，包括这个你们报道的这个桂林的这个电脑科技学院的事，一个短期的背景就是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因为3月份马上举办纪念大会，在这过程中有一系列的这个纪念活动，那么中共他是不希望就在这个说有所的杂音呢，要扰乱这个纪念，印度是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包括你的所以说前一个阶段是说，包括前几天开展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这个对互联网自媒体的这个整顿，不希望外界的信息。这个渗透出来，那么再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这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个一个动作，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要把社会上的不利于他的所谓新思想的他的所谓特色这个新时代特色中国的这个思想，不利于中共统治，不利于他个人的那种这个所谓个人崇拜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好，异议的声音也好，批评之声音也好，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对各种中共统治不满，对他个人统治不满，对整个这个意识形态有冲击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他都要统统的给他清除掉。这就是这个看法。
待会我们可以就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于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整顿呢来做一个盘点，但是我想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就是在10月下旬哈，中国的教育部对中国几十所大学进行了这个人事调整，那么一个大的趋势呢，就是由这个政工人员来掌执大权哈。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比如说属于中国秘密高层机关高层，就是曾经担任北京市国安局党委书记的这个邱水平，现在他要出任北大的党委书记，那么据说这是北大首次有这个国安背景的官员来担任党委书记哈。那么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
对。北大的堕落不是始于今天，北大早就堕落了。为什么大家对北大有很高的期待呢？北大尤其是在北洋军阀还有民国时期，都是这个言论自由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重地。而且有这个蔡元培这样的校长作为楷模，其实在五四运动中抓了30几个学生，其中有20个是北大的，他极力的去保护，永远的站在学生一边，把学生给保释出来，这样的这个佳话一直是在这个中国传播，大家都知道。 所以相比今天的北大，当然大家的这个就非常非常不仅是失望，而且到了一种几乎是一种绝望的状态。就是北大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不是大学了，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是一个官府，不仅仅是官府，还是一个党的机构。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大家就会想，为什么这个会有这样的状况？我觉着，执政者往往是在不自信的时候，才对言论、对这个意识形态和这个行动进行管控。管控的越严的时候，往往是他不自信的时候。现在他对大学校园进行这样的管控，正恰恰说明他对其他的社会指标上就非对他来讲的非常差，为啥没有自信？尤其是在经济面上，一般经济出了问题，他就开始要政治维稳，就是经济维稳，马上紧接着就要政治维稳。然后他也知道，刚才这个邓教授讲了，学生还新进毕业的学生，直接的介入社会生活、社会运动中去，这个是他很害怕、非常忌讳的一点。
对，
而且你就是控制的再严，学校里是知识分子的地方，而且是言论比较活跃的地方，你不进行严控，可能那种反动言论它的发源地就是学校。所以它这是不自信所造成的一种严管的一种措施。
陈伯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高校过去几十年都是基本上是校长负责制，那么从习近平最近这些整顿来看呢，是要把这个党委书记作为一个大学的一把手哈，那么北大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国安官员来担任党委书记，都是这个大趋势的一部分。我想听听您对这些大趋势的一个看法，对校园控制。
在毛泽东时代，他是党委负责制；到在邓小平时代是校长负责制；那么现在在习近平时代可以说是特务负责制。因为看到北大或者清华这样的大学哈，从这个中华民国走过了很多个阶段，最早的是这个学者治校、专家治校。到后来共产党是党委治校，后来还有情妇治校，就是毛泽东的情妇谢静怡在清华大学担任什么二把手探听消息。然后到现在这个习近平时代发生特务治校，直接派国安局的党委书记去担任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那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表面上的这个解读，深层一次可以看到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本人的危机感增加。因为本来中共这个党组织、团组织深入到社会各个细胞，它不仅是控制了党、控制了军队、控制了这个公检法，而且控制了高校、控制了事业机关。就比如说北京大学这样的机构，它本来就有党委，各系有党总支，甚至很多地方还有党支部。这个各个班都有党支，这个团支部，然后上面是团总支、团委，也就是共产党的党团细胞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为什么他还嫌不够？这就证明呢，这个他认为，即便是那些党委的、党支部的、团委的、团支部的，习近平认为还是靠不住、信不过。因为习近平现在搞得太左了，走得太左，就不仅引起了民间的反对，而且引起了党内的反对，甚至他主要的政敌现在就在党内，说他连这个高校的这个党委、团委都不信任了，要直接派他的亲信、特务机构进驻，这就非常像明朝末年大肆启用这个锦衣卫、东厂、西厂啊，什么内衣厂，这些特务遍布，就证明王朝到了末年风雨飘摇、风声鹤唳。这个皇帝呢，总想有所作为，想这个维持这个王朝或者王朝中心，最后的手段就是采用了一个极端的手段，就是特务治国。说当习近平走到了特务治校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习近平本人的危机感非常深重。他表面上说构思的语言恐怕是刚好相反，他的四个自信可能刚好说四个不自信。
好的，邓宇文先生，我想还请您评论一下，就是和北大这个事情同时曝光的，还有这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最近下令全面清查在校师生的这个手机、电脑还有移动硬盘等等，这件事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哈。你觉得就是说这种事情未来会不会扩张到进一步的在民间，尤其是大家对这个公民的隐私权形成一个相当的一个危机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再补充一下前面的两位谈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大学是一向以来它不是这个校长治校是只是短暂一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包括江泽民这个胡锦涛都是学书记治校，都是书记一把手说了算，补充这一点。关于桂林这个事情，确确实实从社会的反响来说，其实这个在中国舆论、自媒体里面反响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甚至确实非常恶劣，非常恶劣的这个，因为它以前充其量只是说删除你的文章啊，把你的这个公号啊，把你的微博、微信啊给它这个删除，但现在竟然简单到这个以每个 老师学生的这个手机里面的看看你们有没有反动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做的就非常露骨了。但是这个东西以后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传播呢？可能会就像这个所谓的高考政审一样，如果说是别的地方看到如果是没有什么反弹的事情的话，那么其他的一些学校或者其他的一些单位的有可能会效仿，因为一些单位呢为了把控所谓市场观的让自己的单位不出现一些什么什么捣乱的分子啊，一些传播一些这个坏的消息，一些反动的这个信息啊，那么为了就是说在政治上有单位领导来过好这种所谓政治安全观，那么有可能会采取这种律师的手段。希望各个单位自己的员工自己的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不能这个做这种事，那么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的话，就必须是采取这样的手段，看看你个人的电脑手机里面是否存有这样的信息，那么存有这样的信息你给我删除，这种数据呢有可能会扩散，我觉得。
好的，这种做法其实在像美国这种国家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能够对几万人的这个手机电脑全部都进行清查。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您作为这个公民维权的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哈，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啊，显然这个行动是违宪的、违法的，这就不用去讲了。它涉及到几万个学生，他真的是一个个的去看吗？他不可能的，他肯定是抽样检查。重点不是说真正的去检查了没检查，在于制造了一个恐怖的气氛。
嗯
啊，包括我们可能会谈到的政审，包括这个学校呢有这样的巡查机构的建立，你真正的会控制人的思想吗？这是不可能的。到今天即使你把所有的敏感信息给去掉，它还有非敏感信息啊，它是个信息的时代，不需要敏感信息，人们的思想也可以非常活跃，也可以总结出来正确的东西，对不对？你控制不了，所以人们说他们是在控制思想，他自己也讲这是思想战线，但其实主要的不是要控制思想，就是要制造一种恐怖。这种恐怖我给它叫红色恐怖，它就是赤裸裸的红色恐怖，因为你不指望人们相信你的思想了，你的主意了，你也不指望别人爱你，就是让你害怕。
害怕。
实际上呢，你说我要去检查手机，他实际上没检查自己他就开始要删自己的东西了啊。我一个巡查办公室放那一放，你就不敢上街了，对吧？我去政审，你就不敢乱说话了。实际上它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非常害怕的红色恐怖状态，这个是有利于共产党的统治的。而这种统治的背景，就是其他的社会指标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利。
对，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最近有关这个福建和重庆恢复这个高考政审的事情呢，也在海内外引起这个轩然大波哈。我想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所谓政审已经从这个高考呢扩大到整个层级，比如说官员的考核，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政治体检，也是有的官员是因为政治体检不过关而不能得到提拔等等。我想听听您谈一谈，就是在习近平时代这个政治审查的这个观念的重新复的这个死灰复燃。
这一系列动作来自于地方上的这一系列动作，并不是地方上的自选动作，而是来自于高层的授意。重庆的这个高考政审、福建的高考政审，或者北京大学设立巡查办公室，或者是说江苏提出了什么政治体检，还有刚才广西桂林的科技大学提出的这个对40,000多师生大规模的检查手机啊，这个电脑以至于硬碟随身携带的硬碟等等，这些动作都来自于高层的授意。这个是怎么进行呢？就是试水、测底线，或者是试点。那么这是习近平和王沪宁这些极左派所布置的这么一个动作。当这些动作布置出来之后，他要测试民间反弹多大。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讲私有制，王沪宁策划出先有人写文章要消灭私有制测试一下社会的反应，后来又来个说私有经济退场，后来在中美贸易战这个泰山压顶的情况下，习近平不得不表态撤回了一些语言，又表示支持民营企业。那么这次他再次在这个底线上测试中国人民的政治方面。那么这个你看，我们看到福建和重庆都做出了一个非常前后矛盾的这个表述，先是提出了政审这些东西，然后又来辩解说误会了，是报社用错了词，不是政审，说是这个思想品德考核。这个技巧是典型的王沪宁式的技巧，这个技巧总结起来就是走两步退一步，实际上还是走了一步，就往左边方向我迈两步，但是有人反弹的时候我退回一步，表面上你退回了，实际上他已经悄悄迈了一步。所以这个重庆也好，这个福建也好，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啊，包括这个桂林这些 都是现在习近平王沪宁极左路线极具向左的一个推广。也就是说，实际上今天高校的是什么情况，恐怕外界不了解。其实中国高校的师生呢，对县政府县政策极度不满，骂声一片。不要说是普通的学生老师在背后这个议论纷纷，骂声一片，连党员团员都是这个说怪话连篇。所以说，以至于习近平他们对党团组织都失去了信任，要拉国安。现在那个摄像头啊，安排到各个地方，不是说什么走廊，那教室都安排天眼封城，天网封城，进驻各高校，应该说已经严丝密缝，封的是铁桶一般，但是还不算。觉得还是放心不够，所有人都放心不够。最后就像那个斯大林原来写斯大林的传记的作者写了一句话，说斯大林对任何人信不够，最后恨不得这个就是说每一届的政治局啊，中央委会下次开会80%都被他灭绝了、清洗了。说斯大林恨不得把俄罗斯变成同一个头了，一刀砍了算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习近平走了这么一个地步，说这个高校的这个风声获利啊，就是他再多的措施他的线不够，实际上显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重大的危机感、重大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想象比我们的估计还要严重。习近平和王沪宁的想象是他们随时会垮台，我倒没有看出来他们随时会垮台，但他们采取的动作却很像是这个样子。
嗯、好的，因为最后时间不多，请、后面剩下的几位嘉宾的时间稍微简短一些。我想请邓宇明先生首先请简短的评论一下，就是说从政审到官员的这个政治考核，哈，现在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已经扩展到中国社会各个层级。我想听听您分析，就是说这样的政治审查的这种做法，对于中国社会的一种造成的一种后果是什么？
这种审查的话，就共产党的就是习近平的总结逻辑来看，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的过程，是一点都不奇怪。他会越来越加强对人们造成的这个心理压力、心理恐怖、社会的恐怖，到了越来越感到害怕。感到害怕的话，到了一个极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会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阶段，因为要么人人不全社会压圈一阵，要么有人可能就是试图其实反抗。但是后一点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大的，就是说当这个声音的当人们觉得都不能够我不发声的话也会感到害怕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发声的这个声音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也有些不同声音，比如清华大学许相论老师的这个一些看法，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人呢，也在不停的就呼吁，是用一些或者直接的一种或者一种曲解的这种语言呼吁。我觉得就在这么一种状况下呢，它是这种严酷的这个政治控制是应该来说它能管得住一时，但从长久来看它是管不住的，社会的这个不满会随时在一个点的基础上可能会爆发。
好的，嗯，杨杰先生，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你分析。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他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管得死死是不可能有活力的，也不可能真正的发展。你觉得习近平终极目标是什么？
他的目标就是第一要保证自己的个人的权利，第二就是整个政权的权力稳定。你跟他说教育他怎么样，说长期来讲没什么好处，他马上他感觉到有威胁了，他就要做这个动作，这是没有办法的。说了政审不是今天才有的，实际上在这个胡温时期也有政审，一直是在教育部的招生的这个高校招生的规章制度里边都有。那是尤其是法轮功以后把邪教也写进去了，是吧？反思想基本原则，参加邪教的这个不允许参加高考都在里边，但没人认真。现在就怕他认真起来了。认真起来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讲反右是引蛇出洞啊，现在呢就是说那是一种自信，引蛇出洞啊，不管怎么样有一种自信，我让蛇可以出来。现在习近平啊没有这个自信，他尽量的就是让蛇不要出来啊，他不是，所以我要告诉你出来我就砍你的头，然后蛇不出来最好，这是没有自信的一种这个做法。另外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实际上在大学的管控中早就在每个教室里放了镜头。最近有两位教授加入我们团队，他就讲在南京教室里放着镜头啊，来这个监控老师和学生的每一个言行。所以这种恐惧恐制我叫它红色恐怖，而且红色恐怖是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进行的。所以呢我说习近平是什么，习主席是什么，习主席就是毛主席在1984。
好，最后40秒钟，陈伯公先生您最后的评论。
刚才两位的说法，尤其邓宇文提的来说，有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不是在沉默中这个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因为中国有成语啊，叫做关闭民反或者逼上梁山。如果你把所有的途径，现在他这个自媒体啊也取消了，上万家自媒体互联网上怨声载道，你搜 止了所有人的这个发这个血缘的通道之后，人民恐怕只有造反。其实五千年前，三千多年前，中国三五千年，中国就有古训，就说禹和鲧的治水，这个鲧治水失败是因为拦截，而禹治水是这个成功是因为他疏导。那么今天这个几千年过了，习近平他们都不懂这个古朴的原理，而是用这种拦截洪水的方式来这个封锁人民、封锁言论。我想它的危险系数在加大，它的敌霸这个崩溃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各种各样的话题呢，希望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陈破空和邓宇文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